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两个字叫国仇？国呢就是国家的国，仇就是仇恨的仇。这国仇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它遭受到侵略或遭受到重大的损失所产生的仇恨啊。通常好像都会跟这个家恨呢，好，这个连用在一起叫做国仇家恨啊，代表着呢就是对国家呢遭受到外来的侵略的痛苦或损失的一个深刻的记忆跟仇恨，然后呢对自己家园遭受到破坏的一个悲愤哦。那最近呢，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家发生一些战争哦，所以花儿姐姐呢突然想到，可能有很多国家的一些民族，他们心中呢就是怀有这种国仇哈，这种心情啊，所以呢也希望呢小朋友可以多关注哈，在国际上面有很多国家的一些要为他们祷告，或者是为他们的需求呢哈做一些贡献，所以呢就解释国仇两个字，让小朋友认识了解哦。
Oh,
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就是《韩味》这本书啊，就是透过韩国人的饮食去了解韩国人的胃。好，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读到这本书当中的这一篇，叫做《泡菜不仅仅是泡菜》。好，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好，那花儿姐姐读这一篇啊，给小朋友听啊。它呢跟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花儿姐姐提到"国仇"这两个字有一点点的关系哦。泡菜不仅仅是泡菜，爱恨交织的泡菜主权争夺战。一跟韩国人提到国仇，十之八九都会回答是日本。即使来到了21世纪，韩日两国交流频繁，但是基于过往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悲痛历史的伤痕跟耻辱，韩国人仍然是难以完全的抹灭忘怀。不论是慰安妇的赔偿道歉事件，独岛或者是主岛的一个主权之争，亦或是在贴近了人们生活的韩国电影内，韩方呢往往都及其污蔑妖魔化日本人的形象都可见到端倪。而韩日两国最激昂发酵的就是各自国族主义的时候，即使在竞技的运动场上，而当韩国队对上了日本队时，总是抱持着哪一个国家都可以输，就是不能够输日本的一个气势上场。而另外两国的恩怨也爆发了在国民之争。当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为了在国际场合当中让日本英文名字 Japan 的排序在韩国 Korea 的这个前面，硬是呢把韩国的英文名改为 Korea。直到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以 Korea 之名参赛，排名先在 Japan 呢，这才一吐怨气。除此之外呢，饮食上也可以看到两国剑拔弩张的情形，甚至故意的是以言语歧视了对方。如过往的韩国人认为，日本人竟然还保有下海抓鱼、生吃鱼，比如说生鱼片的陋习，笑称他们是岛民的野蛮至极、不知用火。而当代的韩语也可以看到这个歧视日本人的不雅用词，除了有一只脚的怪物以及呢倭寇之外，还有猴子啊、岛猴这些直接套用在动物名的一些贬义语。而在此呢，先不论上述不雅的歧视言词，而是聚焦在两国近来饮食文化最大的争议，就是泡菜主权的归属。一提到泡菜，想必呢很多台湾人立刻就是联想到韩国，甚至在2014年韩国所拍摄的一个撒狗血的连续剧内呢，也曾经呢大开泡菜的玩笑。剧中呢母亲教训了儿子的时候，竟然是拿起了泡菜大甩儿子巴掌。而另外韩国除了有国营的世界泡菜研究所之外呢，也有坐落各地的泡菜博物馆，广为流传的泡菜口味跟制作方式就有几百种。正因为韩国人是吃泡菜，饮食生活离不开它，于是从泡菜衍生出来的民族自信心也极为强烈。早在1928年杂志《别乾坤》5月号呢，就曾经针对了在国外的朝鲜知识分子进行征文，问到了人到了国外最常想起的是朝鲜味的什么呢？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的说是白菜，就是泡菜。乃至于当月杂志内呢，还有底下这段文字：日本人吃过我们国家泡菜之后，好吃到甚至都不想回国了。就算是西方人也是这般，只要稍微的浅尝我国的泡菜味道之后，马上为之疯狂。连我吃西洋食物都还未曾有过如此感受呢。换句话说，我们国家的泡菜不论是跟世界哪国的食物相比，都丝毫不逊色。而且如果要我回答美食泡菜的世界排名，我一定会说是世界第一。透过了这些文字，我们清楚可以看到韩国人从泡菜发酵而成的民族自信心，而且还不忘记呢比下日本。但这样日渐盛大的泡菜民族自信心，多少也惹来了他人侧目与不满。如出生在中国的第三代朝鲜人金文学就曾经说过日韩两国的气味。他说日本到处充满着清爽的茶香，那清爽的气味当中多少带点海腥味或者是鱼腥味，而韩国是一种大蒜加辣椒的臭味，再准确点说就是大蒜跟辣白菜的异常臭味。 倘若追究了韩国人近年来自傲的泡菜民族主义为何诞生，可以指向1980年代，当时韩国经济高速成长，经历了汉江奇迹、民主化运动时期，而民生问题也是日渐的疏解。这个时候国内外的旅行自由化，赴韩国旅游的外国人逐渐的增多，让国内的居民大开眼界，又加上了1988年夏季在汉城成功举办了第24届的奥运，让韩民族产生了成为世界核心文化的强烈自信。当时与泡菜相关的广告就纷纷出笼，如泡菜冰箱广告、外国人津津有味吃着泡菜等画面都在电视上强力的放送。奥运选手菜单上面当然就更少不了泡菜，可以说是韩方推广泡菜文化时无形当中也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心。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介绍是《韩味》呢这本书啊，就是透过韩国人的饮食去了解韩国人的社会啊。好，那刚才我们讲到泡菜啊，花儿姐姐就想到，其实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啊，花儿姐姐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聚会，那当时呢，就是里面有很多韩国的这个代表，那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因为呢大家都是吃那个 buffet 嘛，那其中在那个 buffet 的这个菜上面呢，有一个就是泡菜，那我们就很想去夹这个泡菜，但是我们被禁止。 好，就是我们不可以吃那个泡菜，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泡菜是专门就是为韩国人准备的一道就是buffet里面的其中之一，然后不是给我们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对泡菜的印象很深刻啊。好，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介绍《韩味》这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个题目，叫做《又见韩国改名风》，泡菜呢改名为新奇。好，很有趣，对不对？花儿姐姐呢把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哦。2021年韩国把象征国家食文化之一的泡菜正式的定名为汉字的新奇，好取代汉语发音的泡菜，进而与中国四川泡菜区别。而相关的译名更改也已经在许多韩国的官方的网页，比如说韩国观光公社等去着手的修改。近十几年来，韩国最重大的改名例子首推了2005年的1月，把原称为汉城的韩国首都一举更名为首尔。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争论，特别是在华文世界的人多抱持着嘲讽的口吻，笑道韩国或朝鲜就是小中华，改什么名，再改还不是就是汉城。但是就我看来，韩国每次改名背后都蕴含着民族自主以及自尊，而要发扬此国家的自主性，所以备的条件乃是于国力日渐的昌盛，不然执政者连老百姓的肚子都顾不好，怎么还有闲工夫大张旗鼓去做这些更名国政的呢？话说回来，当年的汉城改名为首尔也是改得极好，而尽管是直接翻译这个英文首尔而来，但是呢采用的汉字为首尔，大有第一名啊直牛耳的这个意涵。而汉城改名为首尔的风波距今已经20年，世界各国早已渐渐的接受这个新名字，台湾年轻人也多称为首尔，少有人在叫它汉城了。然而韩国的官方将泡菜更名为新奇实在是不妥当。在本世纪初，韩国与日本才曾经针对了泡菜宗主国的主权进行长达10年的论战，而如前文所提到的，韩国发表了泡菜宗主国的宣言，大唱泡菜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灵魂。2001年7月，韩国终于把自国泡菜列入到国际食品的规格，还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风潮。平心而论，韩日两国泡菜的制作方式在口味以及方式样貌都有不同，这就好比呢偏甜的台式泡菜与偏辣的韩式泡菜很难等同视之。韩国为何要在国际之间去争泡菜宗主国呢？它的背后争的就是国力的展现以及国际的知名度，要让世界看到该国食文化的软实力。可是这一次韩国政府把泡菜改名为新奇，试图从语言文字层面上杠上了中国四川的泡菜，但就我看来，新奇实在是大失了韩式的泡菜味。前面提过了韩国料理的命名原则，就命名规律来看，新奇除了第一个字新，像是韩式泡面辛拉面一样给人辛辣的感受，之后又接了奇这个字，实在不易呢使人联想到新奇是何种的料理。换句话说，这一次泡菜的汉字更名主要就是参考国际间的泡菜发音，却是大失了韩式泡菜的风格。中国网友看到了韩国泡菜一系变成新奇，也是大开嘲讽与歧视的模式。如同我所说，改名需要国家实力的支持，面对中国网友的嘲讽，而韩国当地也兴起了一阵正反意见的讨论。而持反对态度的人，有的从政治的角度言之，认为当时执政者的无能，专干一些小事，不搞好国内的经济，却是小鼻子小眼睛的去更改了菜名。也有人认为，如果要发扬国家的主体性，应该是直接以韩文来标示，但是持正面态度的人则是支持为了要促进韩国泡菜的国际能见度，适当的采取汉字标示有其他的必要性。如同呢韩式的烧酒中意为出饮出乐，便吸引了不少的国外消费者去购买。韩国政府分析了4000个汉语词汇，比对了8种中国方言的读音，同时征求了驻中国使馆专家意见之后，才定下了新奇这个译名，并且顶着热议通过了泡菜改名为新奇之决策。虽然说依先前汉城改名为首尔之潜力，人们再过十几年终究会广为接受新奇译名，但我却认为改名之后失去的是马上让人可以联想到的韩味啊。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韩卫这个关于泡菜，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花姐姐觉得挺好玩的啊。好，讲到吃泡菜呢，可能也要配一点烧酒吧。这个烧酒呢又叫做白酒，它是一种透明无色的蒸馏酒，主要就是通过像蒸煮啊或糖化或者是发酵或蒸馏或者是呢这个勾芡等这些工艺啊，让谷物呢这些淀粉质它的原料去酿制而成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烧酒里面它会有蒸馏酒的成分，然后呢它也很多样啊，就比如说它有谷物，谷物里面呢就有大米啊、小麦啊、大麦啊、甘薯等等，然后透过一系列复杂一个酿造的工艺啊，最后呢就得到清澈透明的这个蒸馏酒。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是要等到 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